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6686宗病例，22人病逝；惠州新增7223例，18人病亡。上晚澳洲人喺国会大厦前抗议强制接种疫苗政策。储银行长表示，提前加息会威胁4%嘅低失业率目标。供应链持续中断，将导致澳洲建房及装修成本上升。去年澳洲女性薪酬比男性平均少2.5万元。澳洲政府呼吁滞留乌克兰澳洲公民尽快撤离。新州将出台产权换首付计划，帮助首次置业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维州新确诊病例及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明显减少。2月13日，新州新增6686例新病例，另有22人死亡。目前新州仅有1614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其中93人在重症监护室。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表示，新州在疫情应对中处于优势地位，正在经历过渡阶段。新州超过95%的16岁及以上人口已接种了一剂疫苗，94.2%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48%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三剂疫苗。惠州新增7223例，另有18人死亡。惠州染疫住院患者有465人，其中181人在重症监护病房。大约93%的惠州人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18岁以上人口中有50人接种了加强剂。目前惠州各地的公立医院正准备恢复非必要的医疗保健。惠州政府正在审议二维码签到规定。自1月下旬以来，由于住院病例减少了一半，惠州政府已经解除了对卫生系统发布的中式警戒。从这个星期开始，非紧急选择性手术亦将增加，允许大都市地区的私立医院开展一半的选择性手术，而惠州乡镇地区的私立医院可以开展75%的手术。昆州在过去24小时入面新增7311例病例，4例死亡，几乎一半的死亡发生在已资助在老年护理中心的人中。坎培拉消息，2月12日，澳洲首都坎培拉爆发大规模反对强制疫苗政策的游行示威活动，大约10000名抗议者来到国会大厦前，以实际行动支持驶向坎培拉的车旅活动。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全澳各地的抗议者揸车到坎培拉展览公园露营，并在2月12日这一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者们沿着联邦大道和联合广场行进，然后聚集在国会大厦前。抗议人群从国会大厦门前的大草坪上一直蔓延到旧国会大楼门前，以及环绕国会大厦的国家环路。很多抗议者高叫拒绝强制政策，要他们全落台。抗议者们对联邦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制止强制疫苗政策和疫情限制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据 Rebel News 报道，很多抗议者因为强制疫苗政策而失去工作，其中包括消防员、救护人员、护士和飞行员，他们都穿着失去工作前的制服前来抗议。总理莫里森说，澳洲是一个自由国家，抗议者有权表达他们的意见，但需要以和平和尊重的方式表达。他强调，联邦政府只支持了老年护理等高风险卫生行业的强制疫苗政策，所有其他和疫苗有关的规定都是由各州政府单方面实施。面对抗议者们对联邦政府应对疫情方式的不满，莫里森说，疫情中澳洲的死亡率几乎全球最低，疫情后经济强劲复苏，接种率相当高，这个是比其他国家羡慕的记录。如果有人想批评这样的记录，这个是他们的自由。警方表示，大约10000人参加了抗议活动，抗议者们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和平的。坎培拉消息，澳洲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洛伊2月11日表示，过早提高官方利率可能威胁到今年实现失业率低于4%的历史性目标。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激增，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市场正在考虑从8月开始加息数次，因为基本通胀率会在澳洲央行2%至3%的目标区域内稳定落嚟。洛伊在议会听证会上表示，虽然今年加息是可行的，但澳洲央行会保持耐心，并试图抓住50年来从未实现过的低失业率这一机会。但他亦警告说，包括澳洲在内的金融市场状况可能会出现突然变化，因为供应链中断助长了通货膨胀， 而各个主要央行都试图抑制这种压力。内伊表示，我们有空间等待，看看数据怎样发展，以及一些不确定因素怎样解决，但是等待是有风险的，而各组行动也是有风险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入面，我们有机会确保失业率比不久前认为的重要低。联邦选举将在5月举行，在就业快速增长和工资上涨的背景下，竞选活动可能会围绕生活成本等经济问题展开。诺伊说，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是由于在疫情中采取了良好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而不是关闭边境的效应。诺伊表示，最终的利率上升会在经济运行良好的环境下发生，即一些家庭有健康的还款缓冲区，工人的工资更高，更多人工作。他还表示说，澳洲央行将依靠消费者价格和工资增长的实际数据决定现金利率。目前主要房屋贷款机构联邦银行和西太平洋银行的经济学家预计官方利率在8月开始上升。综合消息，专家表示，建筑行业持续的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增加房屋建筑和装修成本。在过去的一年入面，全屋住宅建筑成本已跃升了 7.3%，这个是自2005年3月以来的最高增长纪录。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建筑业表现下降了11%。澳洲工业集团首席政策顾问柏恩将这一衰退归咎于奥密克戎疫情引发的商业和家庭信心波动，以及劳动力和材料供应的中断。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CoreLogic 发布的 Cordell 建筑成本指数显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住宅建筑成本激增 3.8%， 第四季度成本增长则放缓至 1.1%。 CoreLogic 研究主管劳利斯预计未来三个月的建筑成本增长仍高于平均水平。他说，由于木材和金属产品等一些材料仍然供不应求，一些住宅项目有可能被推迟或超出预算。在截至今年一月的过去12个月入面，全国房价上涨了 22.4%，预计新房和装修成本会更昂贵。Cordell建筑成本报告还发现，新州的建筑成本在去年第四季度增长了 1%， 其年度增长率目前为 7%。 在去年第四季度中，惠州是5个主要州中建筑成本增幅最大的，为 1.2%， 但仍低于第三季度的 3.5%， 其年度建筑成本增长率为 7.1%。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去年澳洲女性的薪酬比男性平均少了 2.5 万澳元，而男性年收入在12万以上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职场性别平等局在2月11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去年女性和男性的薪酬差距缩小了 0.5%， 降至 22.8%。 在参与调查公司中，有4/10的公司缩小了性别薪酬差距，但男性每赚10元，女性仍只能赚7.72元，1/3的女性年收入低于60,550元，属于所有工作者中25%薪酬最低的人群，而1/3的男性年收入至少为120,000元。报告显示，只有20%的公司总裁是女性，这个亦造成了高管层的薪酬差距。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将需要80年的时间才能消除这种差距。就行业而言，建筑业的薪酬差距高达 30.6%， 金融和保险服务业的薪酬差距高达 29.5%。 在即使 79% 的员工是女性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行业，男女薪酬的差距亦有 14.4%。 而在公共行政管理和安全业中，男女薪酬差距为 4.8%， 住宿和饮食服务业的薪酬差距为 6%。 总体而言，60%的女性从事兼职或临时工作，而男性中只有1/3。职场性别平等局的调查分析覆盖了4,744家至少拥有100名员工的澳洲公司，420万名员工。莫里森总理2月12号再次警告在乌克兰的澳洲公民应该尽快离开该国，因为那里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澳洲还暂停了驻乌克兰大使的工作，将部分员工撤离该国。莫里森在树里说，我们的建议很明确，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情况，你们应该寻求离开乌克兰。他说，联邦政府去年年底已经开始警告在这个陷入困境的东欧国家的澳洲人，要将自己放在安全的位置， 我们已经一直持续敦促到上个月。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一直是一个明确的资讯，即在乌克兰的澳洲人应该寻求离开该国。刚刚结束四方对话会，并在星期六离开澳洲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罗斯可能随时入侵乌克兰。之后莫里森发出了这一警告和评论，目前华盛顿和其他国家都敦促他们的公民离开。目前估计有4000名外国战斗人员，包括澳洲人，加入了乌克兰的民兵和正规武装部队。如果俄罗斯入侵，为乌克兰作战的外国战士人数可能会激增。澳洲外交部长佩恩说，在乌克兰寻求领事协助的澳洲人应该在澳洲境外拨打1300-555-135或加612-6261-3305致电澳洲政府24小时领事紧急服务中心。书里消息，为了帮助年轻一代人买屋，新州政府计划出台一项用产权换首付的新政策，即政府承担购房首付款，首次置业者需要出让所购房屋部分产权，家长亦可以转让自己房屋的部分产权帮孩子买屋。2月12日，新州州长佩莱蒂公布了这项旨在解决处地住房可负担性危机的新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新州政府将负责支付购房首付款，帮助首次置业者尽早进入房地产市场。但目前首付款占房款的比例尚未敲定，通常首付款占房价的 20%。 作为回报，购房者需要将所购房产的部分产权转让给政府，然后可以分期偿还政府的首付款，或者在买房的时候偿还这部分资金。首次置业者的父母也可以将他们自己房屋的部分产权转让给政府，帮助孩子买屋。目前这项计划的最终细节仍在制定中，其中包括政府的出资额是否有上限、所购买的房产和土地价格是否有上限等。此外，新州政府亦在考虑增加社会福利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原住民群体的住房供应量，以求一项给租房住的低收入者拥有自己房屋的计划。佩莱蒂承诺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将是政府关注的重点。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